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啦。我们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邀请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两三个人奉主你的名，你就必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今天就是你来造访我们的日子，今天就是你向我们去显明你慈爱和信实的日子，就是在现在，主啊，你的爱、你的启示、你的平安、你的医治、你的喜乐，大大的浇灌、充满着我们。当我们的心思念对齐主你的时候，就有来自于主耶稣你所赐的生命、智慧、健康、平安。喜乐，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和我们所在之处，都被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里，是主耶稣基督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临近我们，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将成就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这话语就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荣耀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敬拜环节。我们先一起来唱《若不是耶和华》。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主耶稣为我们来去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所处的一切，建造我们的环境。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就是主耶和华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不用去想着自己有多么的不好，而是看到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永远成圣，永远完全，因为我们就是主耶和华手中的工作。当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见。主已经悦纳了我们，他看我们就是足够的好，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已经足够的好。感谢赞美主。经上也记着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所以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看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城池，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产业，我们都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来去偷窃或伤害。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和华，谢谢你，差派天使天君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有正确的连接做正确的选择，也祝福我们的家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有正确的选择。主啊，谢谢你将你的恩惠慈爱向我们显明，在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上，主啊，你都必成就主耶和华你的美意。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必掌管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读出恩典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包括下意识，让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就有来自于正确的反应、正确的态度，领受来自于主耶和华的恩宠和主所赐给我们的命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一起来献上赞美。
Thank you. 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他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赏赐。金带充满的，并未有福。
感谢赞美主。我记得在玛利亚，生命当中，我自己认为非常有黑暗感觉的那个时候，然后主就给了我一首赞美诗，叫做《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今天玛利亚把这首赞美诗去分享给每一个今天你认为你要面临的情况，或者说你已经在面临的情况，是有任何黑暗感觉的。我们都知道，感觉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们就是在基督里， 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全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已经胜过一切死亡，并且已经超越了一切死亡，超越了一切疾病，超越了一切患难，是扎根在耶稣基督全新的生命得胜的十字架王宫的根基上。所以愿大家一会儿去唱我的救赎主活着这首赞美诗的时候，能够想起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的境况只不过是暂时的。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主耶稣必把极大的好消息要浇灌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让你们的耳能够听见，让你们的眼能看见耶和华已经为你们所成就的一切的美事，必有来自于主耶和华的好消息大大的充满着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所以当玛利亚那个时候去如此的领受这首赞美诗的时候，的确事情很快很快就有了反转。即使在我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难的一个境况，但是主的翻转，主所做的工作的显明是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并且是非常极快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翻转。所以我也奉耶稣的名，主曾经如何恩待玛利亚，今天就必如何恩待你，让你也去经历这极大的极快速的翻转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
感谢赞美主。那最后一首赞美诗，我们一起来去唱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实在是为我们行了大事。不管我们接下来前方的道路如何，我们都知道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前方的道路必通达。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必在凡事上为我们得胜。那即将要打官司的，必要经历主耶和华极大的得胜和祝福，保守。主耶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都是丰盛有余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的名，有任何需要去医院诊断的，我奉耶稣的名，都必有来自于主的好消息，和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一致的这样的话语和诊断报告，要完全的彰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些在教导孩童的，我奉主耶稣的名，有来自于主耶和华的智慧和启示，大大充满着这个孩童，也充满着孩童的父母和周围的一切，在这个孩童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人，能够帮助塑造这个孩童，是有来自于主耶和华的智慧的。因为经上接着说，耶和华必教导义人的子女，义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所以主耶和华必亲自通过一切人事物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
Yeah.
宣告我们的网络会十分的通畅。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好，好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一起先领个圣餐吧，能不能辛苦美恩帮我们带一下圣餐呢？谢谢你带领大家领个圣餐。
感谢主，家人们，我们把圣餐拿出来，我们现在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好的，我们先拿起饼来，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深爱我们，因为你的爱，你甘愿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受尽一切的羞辱，钉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鞭打，头戴荆棘冠冕。主，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你在十字架上摧毁了一切仇敌的作为，你把我们从撒旦的一切权势之下都救了出来，而且你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平安的和安息的。谢谢你，主耶稣如此的深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一切代价，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息。谢谢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付上一切代价，我们从你来领受你为我们付上的一切的代价，我们领受这极丰盛的恩典。主耶稣，你如何，我们也如何。感谢赞美主。好的，家人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我们拿起杯来。领受主的宝血，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和赞美你。你是何等的奇妙！你翻转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由出生入死，现在翻转为出死入生，使我们的生命大有盼望，使我们与罪无关。你告诉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一切的罪和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让我们与罪无关，也与罪和一切罪所带来的结果都无关。那一切的咒诅、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缺乏、一切的不好都远离了我们，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里面享受你给我们义人的身份。谢谢你，主耶稣，因为你要给我们这个身份，由这个翻转过来的身份，使我们的人生有极美好的盼望。有极大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因为我们里面有你死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完全是义人的生命。你说义人的道路如同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福祉临到义人的头，义人的后裔必蒙福。主啊，感谢赞美你，使我们享受义人的身份，使我们享受主你儿女的身份，使我们享受你一切的产业。感谢赞美主耶稣，你如此深爱我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宝血。阿门，感谢赞美主。
谢谢，感谢赞美主，好，感谢赞美主，灵兽来自于主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帮助，它就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上次早祷会的时候，玛利亚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哈，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也可以引发每个弟兄姊妹进入思考。那么今天的早祷会呢，我也领受一节经文，这个经文玛利亚曾经讲过哈。就是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我念一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丢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 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一切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是神的话哈，不要把它当做所谓的实诫，而是说神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里有特别多的有意思的点哈，也非常有价值的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主耶和华所告诉他的仆人约书亚。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有很多，就是你要刚强，你要大大的壮胆，然后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甚至还应许无人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去看到主是希望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都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刚强壮胆。当仇敌企图让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站立在耶稣基督里，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站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了，他已经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和全新的生命了，我们的生命不再受罪和死的律辖制，我们的生命受的是释放生命圣灵的律的辖制。所以这极大的盼望和平安，使得我们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靠主刚强站立，得胜有余。所以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记着，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永远不失败的爱里，我们面对任何情况应当以十字架的王宫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就能够保守你的心在真理当中，不再被仇敌所欺骗，遇到那些环境也不再去害怕。感谢赞美主。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他就讲到是说所有的这个律法书，玛利亚刚才讲过了，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所有的这个律法的时候，不是想着实践，事实上这篇话语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律法也真的不是在讲实践，因为讲到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那这个律法书里面我们都知道，律法书里面其实不只是有摩西颁布的实践，还有创世纪的内容。创世纪的内容其实在当时也是被称为在律法书里面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真理，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律法的约，他是在恩典的约里面，他是提前支取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约里面。那么摩西之后才颁布了律法，对吧？所以经上这段话讲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包括创世纪、恩典的约以及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让我们昼夜思想。就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包括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听恩典福音哈，我听很多很多恩典福音了之后，我一看到律法两个字我就排斥它。所以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明白这个经文，但是圣灵向我们启示，并且我们有历史可以查考，所以知道这律法书到底指的是什么哈。那我也去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想要去讲的是一句话，这句话我曾经讲过，但是我想互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为什么哈。那如果有的话，就在聊天框里面一会儿去打一个五就好了。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避免很多人一起回答太乱了哈。那我想问的这个话，就是在约书亚记1章1节里面就讲到了，是说等到 摩西死了以后，第二节里面也是主耶和华小谕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那么我们都知道，约书亚，神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得到了不止应许之地，包括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战役都全然的得胜哈。那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看似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怕，因为你是那个得胜的，有征战才有战利品，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费的。那么，我读这块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奇怪，就是说，哎，耶和华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摩西死后？如果说因为百姓们不信，所以不信的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摩西相信神呀。经上记着说，摩西、约书亚和迦勒都是相信神的。如果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摩西为什么不能去进入应许之地呢？现在就开始可以回答问题，我看看有没有人打五哈。好，艾米先说吧。
感谢主啊，我觉得好棒这个内容。师母发的这个经文，我都觉得后面这六到第九章是神要跟我说的。从摩西开始哈，神说，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像师母刚刚说的一样，我们不是要遵守这个律法，单单的那个十诫这些哦，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在基督的义当中，我们其实就是守全律法了。因为罗马书4章17节、腓立比书3章9节、罗马书9章30到31节这里面，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来的义。所以罗马书9章这里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来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这一群人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完全了律法，已经得着了这些应许。那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大家还记得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的时候击打了的水流出来了是吧？磐石是代表耶稣基督，那么基督是供应我们的。当第二次神让他去再吩咐的时候，他是用杖击打。其实耶稣只死一次哦，那第二次是不可能再死的。那如果在律法当中的话，你会再次把耶稣再次钉十字架。那神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说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律法你不能再进入应许之地，你凭着摩西的律法你是不可能进入的，所以摩西进不去，那你只有凭着恩典，你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你才能够得着刚才神说的这个后裔，所有这些世界是因为因信而得的。所以我们常常回想我们在基督的义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得着了上面这些这些这些，为什么？因为常常撒旦会控告我们，但是我们一回想我们的身份，一回想你因信称义了，你就真正的进入了那个应许丰盛，并且这些事情你可以要跟那些很更多更多的人分享，那么他们也因着这样得着这些所应许的这些应许之地。好，感谢主，我分享这些是吗？
分享的特别好哈，有理有据的，特别好，感谢赞美主。就总结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和所有义人应得的产业，哈，不是我们配得的，是因着我们因信称义就应得的这些所有的产业。那么，摩西其实是代表律法。如果一个人还抱着律法，企图因律法称义，抱着律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进入应许之地，没有办法称义，也没有办法去得到义人所应得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在艾米聊的时候，圣灵就让我想起来，我曾经听，讲道的时候，好像记得是说，我忘了是谁的讲道，就是讲起来说有一个人，当时也是被呼召成一个牧者的哈，他说他曾经被主提到天上，然后看到了一段异象。这段异象是什么呢？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很多人以前他在听恩典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我们不会接受审判，哎，但是呢，他就看到经上说，哎，人人都会受到审判，所以他就迷糊了。他就说，不说一人不会受审判吗？为什么又人人都受审判？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即将说的这个意象可能给大家更好的那个理解和帮助哈。那么就是这个牧者，他成为牧者之前，那么就被主提到了天上，他就看到了关于末日审判的一个景况，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做的好事，很多人做好事做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并且呢行为非常的完全，然后呢就做了很多的善事。那这些人因着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都被打到地狱了。那等到这个牧人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这些人哈，他就觉得他曾经认为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他配得主所赐的祝福。但是当他亲眼看到那些比他做的行为还要好，做的善事还要多，对人还要好的这些人因不认识耶稣基督被打到地狱了啊，在审判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自己不配得了，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并没有那么好。所以轮到他上台跟神去对话的时候，神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应该奖赏你还是应该惩罚你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做的事情好事并没有其他人多，但是我就只是相信主耶稣为我而死，主耶稣已经承担了我所有的罪和刑罚，所以因着他我才配得的，不是因着我。他说其实我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神说，我忠心良善的好仆人呀，去得你的奖赏吧。哎，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我们为主做得多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哈。但是主所赐给我们这些恩赐恩典，主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产业，包括艺人的身份，这些都是因着主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是因着我们选择了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选择了公义，我们选择不凭着自己的行为。所以当你们去听到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们就能够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经上记着说，他如何我们就如何。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就如何，所以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凭着基督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神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神看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么这个就是玛利亚要讲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是因信称义的。那么开始讲第二个点哈，继续讲第一个点嘛。第一点就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我们领受的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去看希伯来书13:9，经上记着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导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当我们去包括去听玛利亚或者其他的牧者，你喜欢的牧者的讲道，一定不要去陷入到说我一定怎么做才行，而是我跟随着圣灵怎样做，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怎样去成就，我领受到神这句话，这句话就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担子都卸给神，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你就能够得释放，你就会发现你更爱神。我举个实际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在律法当中的时候， 他就会天天看着自己，哎，我今天做的好不好？我今天唱了几首赞美诗，我今天赞没赞美主，我今天听没听讲道？如果他认为他这些都没做，那这个人可能就会陷入到自责和定罪当中。那陷入到自责和定罪当中，就会觉得哎不配得。那这个不配得，可跟我说的因信称义的不配得的恩典不是一回事哦。这个是因着自己的行为，他认为他自己不配得，所以他就会沮丧，他就看到说，哎，我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吗？怎么能还能做成这样呢？但是当我们今天听了之前所讲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即使我们做成这样，即使我们曾经做成这样，我们要正确的想的方法是，好，感谢主，即使我做成这样，主耶稣仍然称我为义，神的恩典仍然大大永留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仍然可以期待好事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发生，而且将要大大的发生。我仍然知道我的神在幕后为我成就奇妙而美好的工作，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神已经看我们为义人了，因为神已经把所有的产业都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祝福给我们了。所以不管我们生命当中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神就是在做事情，神就是要恩待我们。那当我们如此去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得释放，我们的心会进入到真理当中，心因着神这样的白白的所赐给我们本不配得的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哇，我们的心就好喜乐，我们就觉得好要爱神。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在领受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领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如果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要求，觉得按照自己的这样的行为不配得的话，他就很难去相信说有好事要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事实上，神一直在为我们去行事，我们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因着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哈。那这是今天要分享第一个大点，就是因信称义领受白白的恩典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信心是超越时间的，因为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刚才讲到的是完全的恩典。那么我在讲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心可以跟完全的恩典是全然的平衡的。那这个完全的信心是什么？完全的信心是基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可以对一切人事物有信心。那么我们知道神十字架的完工是早就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领受和我们之后领受和我们之前领受对于神来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领受，当你随时领受你就随时领受得到。我举一个例子，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属天医治更好的就是属天健康，也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个环节在哪个时候，只要你回转，你就是在去领受了，对吗？那么曾经包括甘杰西牧师他曾经分享过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哈，今天他有感动，就是说给谁去做医治服事，那为他做医治祷告了之后，他就会告诉对方说你把今天的时间记得，比如说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几点几分你已经得到了医治，那这个人就会把这个时间记下来，记下来了之后呢，当他再看到症状或再企图有被摇晃的时候，他就拿起来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已经得医治了呀，所以我现在就是已经得医治的呀。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拒绝疾病。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信心是超越任何的时间的。那同时不只是在医治上，在一些你知道神的旨意的事情上，你仍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但是你不在乎时间， 什么时候成就，你只是在乎你是不是已经领受了。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玛利亚曾经遇到的一个官司，经历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就是主感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需要我一个家人去同意的，那我再去跟这个家人沟通的时候，这个家人马上就同意了，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我祷告的时候就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这真的是你感动我让我的家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就告诉我啊，你就让这个家人同意。所以当那个家人同意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很难的事情，他同意的时候我瞬间就哭了。我就是知道主既然同意让这个家人付上代价，就说明他一定已经为我成就了，所以我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去领受来自于主对这个事情的已完成之功。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完成了，我不用等到看到这个事情完成了，我的官司得胜了，我才相信，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了，所以我就非常开心，非常安息的去面对这个官司，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放轻松的。那事实证明也非常快的，主的确是已经为我成就了。所谓的非常快，其实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这本来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事情，可能两个月吧。那在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你说我有没有被摇晃过呢？我有被摇晃过，但是呢，你知道吗？当我给我家人去说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同意的时候，我当时感动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在我手边哈，但是我大概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标题就是现在的玛利亚写给未来的玛利亚。我就写的是，你要记住，主耶和华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今天允许了这个人去答应了这个事情，就说明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去摇晃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去伤心了，我相信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大大的靠主站立，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爱着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写上时间年月日，然后呢写现在的玛利亚。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知道，就是你知道吗，你每次摇晃的时候不是你在摇晃，你每次摇晃怀疑的时候其实是仇敌企图来搅扰你，但是当仇敌没搅扰你的时候，或者说你因着神的话神的爱心里得坚固的时候，那个坚固就像五饼二鱼之后的神迹，神迹之后那个十二篮零碎一样。主耶稣为什么要给他们留十二篮的零碎，就是让我们能够去记得说，哎，他曾经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事，让我们带着这十二篮零碎，带着这个信心和这样的一个回应，就能够去进入到下一场考验当中，在下一场这样的属灵征战的战场上，仍然因着耶和华心里得坚固，大大的得胜。所以我知道一个人，包括一个重生得救后的信徒，他所谓的信心不是凭着他的感觉的。如果是凭着感觉的话，当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他的感觉一定是不好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信心。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就是有神儿子的信心，对吗？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写下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在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去提醒自己说，哎，主已经承诺过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时刻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方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我就分享，这真的是干货哈，就分享给弟兄姊妹，就是信心是超越时间的，你的信心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给你的信心能够得以释放的更加的长久，和你已经领受到那个时间就有个确据，这个确据是可以实实在在的去帮助你的。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 有个姊妹，她曾经受到了一些伤害，那主给她一句话，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么她领受到这句话了之后，她非常得安慰。然后呢，她等了几个月了之后，发现，哎，感觉那个曾经欺压我的人看起来活着还挺好呀。那不是说深渊在我必报应，主必报应吗？那主怎么还没报应他呢？主什么时候报应他？那这个事情其实跟我讲刚才那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在等候耶和华，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等候耶和华和我们得到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不冲突，不冲突是什么？不冲突是信心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环境。我们知道主已经报应了那些伤害我们的，或者说他觉得他应该报应的人事物。甚至说那些黑暗权势，所以我们就能够因信进入到安息。我们不用等着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了这个人得报应了，我们才认为他得到了报应，就是他受到了报应，而是知道因着这句话，就像你领受属天健康一样，就是你是因着神的话语去领受的，你不是看到这个症状消失，你才知道你得医治的，对吗？同样的，你是因着神的话语说他必冒应，你看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你已经领受到了，你不是等到看到对方遭报应了之后，你才知道你领受到的。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哈？就是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一句都不落空。我们去看主耶和华说，让大卫去成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扫罗去如此去欺压大卫的时候，大卫有几次明明可以去抵挡杀了扫罗，但是他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那如果大卫等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哎，扫罗看着还挺好呀，那他该怎么办呢？事实上，大卫根本就不让这个事情再去搅扰他的心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完全的交给主，他知道主必成就，主必报应，所以在10多年之后，扫罗就被仇敌去杀了，对吧？然后呢，大卫就顺利的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了。如果大卫天天看着这个事情，就像看着这个症状一样，哎，扫罗还没得到报应呀。他如果天天这样的话，他这10年不会开心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主一定会在你这个事情上，就是让你10年才看到彰显。我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让你的眼目天天聚焦在这些事情上，因为那会使你不开心，会使仇敌去摇晃你。我回归刚才说的，你不是因着你看见了主已经完成了，是你看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一刻你就已经领受到了。你就知道主必成就这个事情了，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的神，他必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一切。如果我们真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就像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也会就是，如果我说：“妈妈，你回家的时候，你帮我带个什么东西，对吧？”那我不是等着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才放心下来。哎，我妈真给我带了，而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妈妈说好，我就知道我不用去管这个事情了。在妈妈回家之前，我该干嘛就干嘛。我不是一直给妈妈打着电话，妈妈你带了吗？你带了吗？或者说我一直翘首企盼，然后看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 那日子得过得多难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因着神的话语的那一刻，我们就相信了，这是很自然的。你在物质世界，你尚且都有这样的信心，何况你在属灵世界，你有神儿子的灵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且那应允你的乃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说神非人，岂能说谎呢？他应允了，岂能后悔呢？他答应你的，就绝对能够去做到的。你只要找到了，你只要找到了圣经上他答应你的话，或者是说你在意向，或者说在任何的这个领受上，你感受到主已经同意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领受就好了。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也给那些有一些律法思维的弟兄姊妹哈，你如果听我再去讲说。哎，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徒，为什么总想别人去得报应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我讲的重要的点。我讲的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因着神的话语而去相信，知道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因为这句话是神应许的，所以神必然成就。神还应许了其他的很多事情，是。能够帮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那神也会成就，所以我们不在乎从人的眼光怎么样去看待彼此，就是说得好对不对？我们只是在忠实的去传讲圣经上的话语，圣经上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玛利亚讲的就是信心是超越一切时间的，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当你们去在早祷会上听到来自于玛利亚用大白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你们去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真的热切的发自内心的盼望，一定要应用起来。当你应用起来，你就会知道有多好用；当你应用起来，你就会发现曾经那些因着不知道，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错失的一些产业。主耶华今天就要去开启你，让你加倍的能够去领受到他十字架完工已经为你所得到的产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哈！这就是今天玛利亚所要去分享的话语。那我们接下来为这个事工一起做祷告哈，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总是赐给我们当下。瑞玛的话语，当我们的心不明白的时候，主，你就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解答。当我们在前方还未开始去向前行的时候，主，你已经在前方为我们开了道路，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愿耶和华你完完全全得到读春点事工和读春点事工的每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主啊，你完全得到我们，主啊，我们允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完全全得到我们。无论你说要怎样去行，若我们都愿意，若我们做不到，我们祈求主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啊，我们因着你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而刚强，而是靠着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而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在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对我们正向影响的，都是正向帮助的。但是主啊，你带领我们，为我们连接那些。能够正向影响帮助我们的人，把那些不能够正向影响帮助我们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有碍于我们的，或是有碍你旨意的，主啊，谢谢你来弥补这破口。主啊，谢谢你来去赐给他们智慧，去帮助他们，赐给他们爱，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把这个事工和这个事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完全交托在主耶和华你的圣手当中，谢谢你特别的加给何塞的和玛利亚以及同工小组长们，来自于主你的智慧启示力量爱恩典，让我们在去服侍你的孩子的时候，是在你的爱和话语当中去释放你的爱，并且能够浇灌出真理，让你的孩子们在其中都得饱足，都得回转在你的生命当中，都知道如何在你的里面去活出全新的生命来。并且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如此同心合一，恩上加恩，彼此团结，因为我们就是你的身体，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彼此团结彼此爱护的，这样基督之体就会不断的壮大，长成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量。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主啊，也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谢谢你总是十倍百倍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富足。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遵行你所赐给我们的律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勇敢在你的爱中继续撒种，继续去祝福那些需要的人，继续去祝福这个施工，成为这个施工的祝福，也祝福全球的华人，你所拣选的孩子们更多的看见到这个施工，更多的看到你的爱和真理。主啊，让我们行走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谢谢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超自然的信心，超自然的撒种。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那最后我们在早祷会结束之前为大家献上下一周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施恩给我们，赐给我们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启示平安喜乐健康，从头到脚的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当中，浇灌在这个事工当中。即使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主仍然启示我们，即使我们睡觉的时候主仍然怀抱我们，即使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主仍然在幕后为我们成就极其美好的事情。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必为我们断开不属于他的连结，必为我们坚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连结，让我们经历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必蒙恩宠有聪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必大享平安，经历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智慧身量被神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全然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主你的一切，我们未曾交托的主啊，也谢谢你完全的掌管，因为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工都是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直到永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